Hello， 大家好，又欢迎回到阿北来了。
嗨，欢迎大家，我是大阿北安迪，
我是阿北乔爸。好，
嘿，为什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一直想问那个二阿北啊，就是为什么大家老是说二阿北你不是台湾人？
这个问题我也答不出来，但是我经常听到人家这样子问，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记得我们好像刚认识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对啊，我觉得你好像常常不在台湾。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是一直问我是哪里人。我觉得不在台湾是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人都一直在问，刚认识我都问说，哎，你是不是哪里人？是不是哪里人？为什么会给人家这种感觉啊？
对啊，为什么？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吧，我其实经常被误会过很多，很多不同国家跟地区的人哦。我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别的地方工作跟生活，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说话的用词或者是讲话的方式会让人家觉得我好像不是台湾人，因为我好像因为我
对像你的广东话讲得特别好，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可能每次跟朋友刚认识的时候就很问说，哎，你是哪里人？或者比较常听到的其实是像新加坡人、香港人，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多的，这是我最常听到的一个。对，大概可能因为我在外面就是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经常会有这种错觉吧。
所以那今天你要不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在国外工作的状况？因为你在很多地方都有国外工作过嘛，那很多人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工作，比较少机会去到国外工作，那可能对国外工作的一些形形色色啊会想要了解，你要不要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如果真的要说到在国外工作，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我都会把它称之为叫做异国的漂流啊。
流浪就对了，对，
这是一个流浪哦。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我在别的国家，就在异国，所以这种漂流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生存下来的。我觉得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就是刚好你问到我这个问题嘛，我们今天不如来聊这个好了。
好啊，反正大家都对这个在国外工作应该蛮感兴趣的。
对，那我先讲我跟哪些国家的人一起工作过好了。其实啊，大北，你之前也跟别的国家的人一起工作过，对不对？你大概有哪些地方？
主要都是因为我在国内工作，然后是因为外派出差，都是短时间的。虽然有跟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人合作，可是那是短时间，比较不是说我跑到国外那边去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工作。这个我倒没。
好 ，OK。那我先说我跟什么国家的人工作过。如果在亚洲来讲的话，我们跟香港这是最长的嘛，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然后越南、泰国，
你忘了还有俄罗斯吗？
最远的就到俄罗斯。好，
但那个是出差嘛，不是说在那个国外派驻就对了。
对对，那算出差，但是在俄罗斯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又跟俄罗斯当地的人合作，然后又跟德国的人合作，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那边的人合作，所以总结起来就会跟很多的地方的人工作过这样子。对，
了解。但今天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如果当你是去国外长时间生活跟工作的那样一个状况？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方面。
OK， 其实去国外工作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在于说，他跟在国内工作有在氛围跟心情上有很大的不同啊。因为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会习惯用这样的工作方式或者是模式来工作，但是到了国外的人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跟台湾所习惯的所面临的其实都大大的不同。所以如果大家是有机会到国外去出差，或者是有想要到国外工作的人的话，在这个部分上面大家可以在心态上去做一点调整，那这样你才能够去顺利的去面对不管是短期或者是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一个过程。
因为毕竟国外有他们自己的 那个文化嘛，或者是职场的这个生活，
嗯，
那它的逻辑可能跟国内有不太一样，所以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嗯、OK， 我就先不讲那种短期的那种，只是合作的那种的部分好了，我讲长期的来说，如果你要去国外工作，其实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你要先进入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生活的文化里面。
嗯，
这个代表这个包括哪些？这包括的第一个，刚刚就是你讲的语言的部分。另外一个最重要，其实是他们的文化。因为台湾其实、嗯、虽然说台湾的那个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我们还没有接触的这么的深入。有些文化的内涵，或者是比较深层的东西，你是必须要到当地才会去理解的。好，所以第一个你必须要先克服的是语言的问题，第二个你必须要进入的是一个别的地方的一个文化的系统。
对，入境随俗嘛。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的话，你到国外工作，第一个你就要先面临到的就是这个语言跟文化。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每一个地方的人性跟风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
怎么说？
比如说，像我之前比较常待的时间其实是香港嘛，香港的、的民族性跟台湾人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民族性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哎，差在哪里啊？
其实这样子讲好了，因为我拿香港来举例，因为香港长时间它最早的时候，就是它在一个英国的管理体系、体系之下，那再加上他被当时很早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亚洲的所谓的经济金融中心嘛，好，那所有很多的国际的大的企业啊品牌在这个地方都有。那你想想看，香港一个这么小的地方要容纳这么多的国际性的一个企业在里面，那第一他当然他的竞争力就会比较大，好，这是第一个。他的步骤节奏就会变得相对的快很多很多很多。
对对对
对，比起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他们的速度大概就是我们的五倍到十倍这么多。
哇
所以你
差太多了吧。
我们以前看港剧的时候，看香港的电影的时候，就发现人家在路上走路都走很快，好，一个讲求效率。这个到我真正到了香港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很实际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的速度跟速率是超乎你想象的快跟超快的一个概念。好，这是第一个。
所以等于是他们这个生活化的特点就对了。
对，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亚洲金融经济中心的这个身份跟地位，促使他很多东西都必须要走在很前面，那也需要很快的时间之内做的一个案子就要有成效，他要有效果，所以很多的事情他是主要是追求效率跟速度的，就连平常讲话也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跟香港人讲话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话会很快很直很急。
对对对，
其实倒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个性，他其实是整个工作或者是生活的氛围所造成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很主要的，
因为整个社会的步调就是这么快。
对，没有错。所以他们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应对他的方式也就会变成有点就事论事，或者是有点直来直往。好，那他的速度再加上速度也很快，所以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香港人是不是讲话都会比较犀利啊，或者是说讲话比较不够婉，对对对，不够婉转。但说实在，那个其实是整个的生活的训练所造成的，倒并不是说他的个性上就是很冷漠啊，其实他倒也不是这样子，其实实在是因为速度跟时间的要求。好，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那你在香港那边工作，在工作的逻辑或者是态度上面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香港的确，当然现在台湾也是啊，香港其实一切真的就是以效率跟速度跟效益为导向的。所以有很多他们的职场的思维跟逻辑，他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所推动的。那变成说他一切就是要求快很准，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那当然每一个地方的职场风气都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日本他们在工作上面 的确也很有效率，但是在有效率的大前提是他们还做到了更精细跟精准的部分，包括他很多、很多的细节跟会议他会反复的确认到几乎到非常精准的地步。比如说我们以前曾经一起合作过活动或者是做节目，中间有很多的是就是文件的部分，甚至是在场里面每一个人需要讲些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用字，他们其实都会反复确认到非常非常精准为止，就他们在每个细节上的要求是非常精准的。那这个地方也、
等于是你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也要 follow 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执行就对了。
对，他们绝对不会允许那种就是啊，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再看，其实很少会有这种状况，他大部分的时候是设计到非常的精准、甚至就我所知哈，甚至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日本有一些综艺节目，他们其实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搞笑的环节啦，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属于喜剧的手法去处理的那些环节，说实在那都是精细设计出来的。
哦，都是先 say 好就对。
对，他其实是讲好的，是 say 好的，那只是说他在处理上或在表现上，他会让你觉得说，哎，好意外哦，他好突然的。但事实上，中间有很多东西，他其实是设计的非常精细，比如哈，
所以。这是个民族性的问题，就
对，
不管是在香港或者在日本，因为他们本身社会环境是这个样子，就造就他在工作上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对。
对，那比如说这样讲起来，香港的这个他这样子的一个就追求速度跟效率，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跟哪个地方比较像？跟新加坡比较像。
嗯嗯嗯。
那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这样子，尤其新加坡它又是一个在后期的国家当中。发展速度最快速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在很多的企业的经营，甚至在职场的氛围当中，他其实几乎就是跟香港是一模一样，他也讲求速率，他也讲求效益，这个东西都是很像，但是就邻近的马来西亚就没有那么的严重。马来西亚他在某个部分上还比较偏向台湾这样子，他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节奏，它不会特别的急进，对，不会太刻意的去追快。但是，光就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这样相邻的一两个地方来讲的话，在职场的文化上就有这些很大的不同之处。
嗯，了解，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城市型的一个区域嘛。
对对对对，而且新加坡非常的小嘛，所以它的、
啊、香港也很小啊。
对，所以这两个地方的特性就会很像。那马来西亚它就会跟台湾比较像，因为我们两个地方都是属于领土范围比较大的，或者有个南北之分的哈。那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速度就不会相较这两个比较岛屿型的国家来的这么的快速。
嗯嗯，
对，这是节奏上的不同。
了解。
OK，
那以现在这个状况来看，谁会比较适合去国外工作？
哎，这个，
怎么样的一个人啦？
这个我特别想讲啊，就是我最早去的待的最长的时间是香港嘛，好，那我后来发现了很多的不同的地方的人，包括台湾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去国外工作的比例当中最少的是台湾人，是台湾人，
是哦，
对，其实最少的是台湾人，比如说我最早在香港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的关系嘛，所以他们很多的人都会说，那我就去，比如说去英国念书，去英国工作，去哪里哈。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是时空背景的关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当时是属于一个，我不知道这个词好不好，就是它是其实是一个殖民地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所以他其实一直有一个所谓的认同跟归属感的问题，所以在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到一直在被殖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一直有一种，反正我在这里跟在那里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再加上香港它其实本身它地方又很小嘛，竞争力很大，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去外面去争取更多的一些发展的机会。所以香港有非常多的人他们是愿意到国外去工作的，这是第一点。那其他的国家的人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发现了自己国家在竞争力上面或者是在机会上面并不是那么的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去往外发展。但是反观台湾本身，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非常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好像我们以前常说，在台湾你其实不太可能会饿死，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会有能找得到你能做的工作。对，那其实就变成说相较之下，从台湾去到外地工作的人在这个比例上来讲就相对的比较低一点。所以
你是说像香港他们或者是新加坡，因为他们本身腹地狭小嘛，所以他们会主动的往外发展去国外工作。对，但是我们想要了解的是说，好，就算我去外面工作，应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到国外工作，对不对？比方说他的个性也好，或者他的思维也好，他可能去国外不见得能适应。那什么样的人会比较适应去国外工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你如果觉得你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更不同的一个国际观，或者是国际市场的一些做法，或者是觉得你自己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目标的设定的人，这样子的人其实是比较适合去国外工作的。
哦，了解。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一些朋友他现在来问我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去国外工作，我通常会先问说，你应该先问你自己，你对工作的要求是什么。你如果说是希望能够在一个固有的环境当中啊，他在一个你熟悉的生活节奏当中的情况之下去工作，能够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那这样子的人的话他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去国外工作，因为国外的突发的或者是你必须要面临去适应的事情太多了。
对，因为像节奏也好，或者是当地生活文化的这些不同，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国内比较工作自在的话，那也许这样的人就比较不适合往国外去走这种比较挑战的这个职涯生活。
对，
对不对？
对对，就好像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开始跟我们最早是从前辈的口中听到什么跟日本人工作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他们非常的讲不好听啊，非常的孤猫啦，他们非常的细节控啊，怎么样？当你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
不适合了。
对对，就是你其实已经融不进他们对某一些工作的一个调性里面。所以当你一旦这件事情你把它平常心化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哦，没有，我理解了，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态度。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是可以接受的情况之下，那么去国外工作这件事情你才可以考虑。
对，如果你不能接受人家的那个工作方法或工作态度的话呢，那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去国外工作，你还是留在国内乖乖的发展吧。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另外刚好要讲一个例子，比如说香港跟澳门好了，大家觉得这两个地方其实某个程度一模一样嘛，大概就是差不多，但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香港跟澳门的殖民国不同，所以他们所接受的体制跟训练跟教育也不同。很妙吧，他们其实离得非常非常之近，对不对？
对啊。
那但是香港就是受到香港就受到了英国的体制的影响，但是澳门其实受到的是葡萄牙的影响。
是。
对，所以这个两个地方的人就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好，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澳门的时候，我的房子在装修。我讲到这个，我真的有满肚子苦水。我的房子刚好在装修，所以呢，我早上呢，我就依照我们的习惯跟做法，我们就是早上差不多八九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等待工人要来我的房子里面来装修了哈。OK， 好，然后他们差不多九点钟左右来。来了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先吃早餐。 对，然后就吃完早餐，吃完早餐大概九点半左右开始开工，哦，然后开工到十二点之后他要休息，
嗯，
他必须要休息到一点钟。好，但我想说这个也应该啦，这是工作嘛，人家来搞装修的就必须要让人讨 OK。然后装修差不多到了三点钟左右要休息，
对啊，
因为
是又休息，
因为是下午茶。
哇靠，
对，因为是下午茶，而且我们是必须提供下午茶，因为我们是业主，嗯，我们是业主嘛，好，我们是必须提供的。然后三点钟他必须要休息到四点钟。
这么久啊？
对对对，
不是只有十五分钟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的下午茶是一个小时。然后四点钟之后他会继续工作到五点三十或者是六点钟左右收工。
哇，他一天工作的工时没有多少。
没有没有多少，真的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一个房子的装修大概弄了两个多月才弄完。
我的天哪，台湾可能两个礼拜就结束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操作的过程略不太一样。但是比如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下午茶。但是我们的下午茶其实就是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之内，嗯，
对呀，啊，怎么会到一个小时？
他会给你一个 break 的时间，但是不太可能会这么的长。但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到了莫斯科，我们到俄罗斯的时候，发现他们也有 break 的时间，他们也是有个下午茶，他们的下午茶差不多也是三十分钟左右，嗯。那个时候他们是绝对会停下来不做事的那种，
一定的，一定的。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规。怎么讲生活的方式或者是风俗，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就是你进到一个国家之后你必须要先了解是风俗跟人性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文化，这些都是有 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好，这才能取决于你的能不能到国外去工作。
了解。那在因为你去到那边驻地工作嘛，
嗯，
你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生活，
嗯，
那在这个去国外工作的一般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
哦，这个其实
是比较有趣的事情。
应该 我先讲前面好了，要注意的事情好了，因为我们都在自己原来的生活范围当中 长大，所以你的教育啊你的生活所知都来自于你从小所受的教育，但是到了别的地方之后一定会有点不同，所以有一个地方我必须要先劝告大家的，就是千万不要自以为是。那自以为是这件事情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如果说你进到什么地方你以为这件事情应该要这样子进行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做的一件事情是观察别人，别人是怎么样进行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嗯，所以你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像有的人，比如我那个时候有闹一个笑话，是在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家里面的垃圾，嗯，家里面的垃圾会先整理在我们自己家的门内，不是门外哦，是门内，哦，那这件事情后来被我的房东知道了，他就会认为说，就算有垃圾你也不应该整理在自己的门内，嗯，你应该可能放在，嗯，公共放置点，
公共
或者是你必须要在可以收垃圾的日子你才可以拿出来，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哦，你就会是怎么样去影响他屋子的整洁什么什么，
对，
他有很多，
对，
他有些 mega 是这样子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我在澳门的时候，其实澳门有很大的很多的地方是比较像以前早期的台湾，它是有一个放在某个街角的子母车
啊，对 对, 对，
就是那个垃圾箱你就直接丢下去就可以的那种。好，那那个丢它其实有一个一定的时间限制，就是你在这个时间之内 能丢，那如果你在那个时间之外你要去丢， 我会看到有些没有公德心的人就放在地上，
嗯，
那个也是不可以，那就如果被抓到的话是要罚款。
对对，
所以每一个地方都不要自以为是，就是你觉得哦没关系应该大概就这样，但是千万不要这样。所以这个东西要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要先去观察别人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
对，因为我觉得自以为是可能还好，我最怕就是那一种，哎，我们在台湾都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你们这边不行？
对，
我觉得我最怕这一种，你这个那是国外人家的地盘，你现在这样讲说，哦，我们台湾可以你不行，不是贬低人家了吗？而且你现在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对，
为什么要讲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是 是，
这个是非常不聪明的一个做法跟说法。
对对对，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是，你到国外的时候，你一定还是要先去观察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 就连同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它的小区里面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规范都不同，都应该要多先去注意之后尊照当地的一个
尊重人家吧，
对对对对，尊照当地的一个法则去进行，我觉得这样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那除了刚刚我们讲不要自以为是的部分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美美嘎嘎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我觉得美嘎真的是非常的多，这个美嘎其实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进入文化这件事情开始就一定要注意，因为有很多地方的美嘎是不一样的，包括食衣住行通通都不一样，食衣住行娱乐这都是不一样的。离开台湾之后就说你就会发现台湾其实是自己成一套系统，这是没有错的，但每一个地方包括吃的住的它都会有一些自己的逻辑，还有一些自己的mega，这个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比如说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了，比如说台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朋友很亲，像我跟你我们是这种很亲密的朋友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可能觉得我这道菜这个东西很好吃，我想分享给你，我于是我拿筷子夹给你
对啊，很正常
你也可能
拿帮你夹菜嘛，
对对对，那你可能就用筷子接一下这个在日本是不可以的
哦，
因为这个只有在剪 Q 骨的时候才可以做就是它有很多的美感是这样子的，就是 很特别哦。那比如说像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很多的美感，比如说点餐的时候，其实你点完了一个餐，餐厅上菜的顺序是有它自己的顺序。你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想要先喝汤，比如说我就应该要想，我就想要先吃菜什么什么，其实是并没有的，因为他们当地的逻辑可能不是这样。他们当地的可能逻辑可能是先上了什么东西之后再上了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它有一定的逻辑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mega。 当你如果不懂的情况之下，你去跟那个比如说服务的人去反映什么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奇怪，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边就不是这样。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就是这样。
对，然后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听懂当地的语言，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很多东西的同样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可能不长那个样子，你必须要搞懂就算是在华语系的国家，比如说像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有时候有一些讲华语的地方，甚至到了中国大陆，同样的一个东西你在台湾叫这个名字，在那个地方可能就不叫那个名字。
有可能啊，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讲我讲空心菜好了，空心菜其实在澳门，在香港，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其实它并不叫空心菜。
那它叫什么？
它其实叫通菜，通是交通的那个交通的那个通。
因为中通的嘛。
对对 对, 对，
中间是空的。
对，中间是空的，所以它是通的这个一个状态，所以它叫做通菜。比如我们
我想到一个，我们讲鲑鱼，它好像香港叫三文鱼。
对，我们叫三文鱼。对。比如说在台湾我们会讲樱桃 cherry， 在中国大陆它叫车厘子，
车厘子
它叫车厘子对、cherry 嘛，车厘子这样，
是这样的。
对，它那这个其实是从广东话翻过去的。那很多现在台湾有的人也会用这个用词，就坐计程车他们叫做打的。
对对对
对，大家但是有的人会没有搞清楚第一是那个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对啊对对，
的那个字其实打的这个词其实是从香港来的。为什么叫
德士吗？
对，德士。为什么叫德士呢？就是
taxi
没错，所以搭 taxi 就叫做打的，它其实是这样音翻过去的。所以你必须要先搞懂当地的一些用词用句，不然的话你其实就是会闹笑话。所以
对啊，因为像我去香港或者是去中国大陆，我就想说什么叫做三文鱼啊？我搞了老半天搞不懂，后来才知道说原来看了英文才知道原来是我们讲的鲑鱼。
比如说很多人会问我说是什么叫西多士？
对啊，什么叫西多士？
西多我先讲多士哈，多士其实就是吐司的意思，吐司 toast 那在香港的话里面的话，他用 中文去写的话，就叫写成多事。
哎，那你念一遍，我们来听听好了。
塞多西，
塞多西。
所以你听多西，多西两个字其实就是 toast。
Oh,
那如果用英国的音发音的话，就会更像 tosi 的这个音，所以就叫做西多士，因为它是西洋的东西嘛，所以它的西多士。好，例如什么？
哦，了解了解，
这些就是一些很微妙的一些词了。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常常听到港剧里面会说要去打球，叫做打 ball，
打 ball，
对 ，ball 就是球。
英文嘛，
对,
对，
它是英文，
逻辑就是英文。
对，其实像香港、日本、新加坡，他们都有大量的这种外来语，他们就会把它融入在生活里面。比如说打包，打包其实打球的意思。那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字，如果你真的要照广东话的发音，其实是不好发那个音的，因为球、球那个字，如果在广东话的发音里面，其实念考。
打考，
它其实是一个有一个转折的一个音哦，所以打球这个字对这个字如果正确念起来，叫做打考，它就会变得有点不好发。
哦、
但是你如果换上了英文就打波，就变得很好念，它就很容易念。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外来的文化是这样子的，包括日本也是一样，就会有一种叫做大和英文，他们就会把这种外来字用日文的方式去发音。好，我讲 这些地方都有一些这样子的文化。
我记得电视这个字就是嘛
television
嘛 television，
对对对，所以很多字其实都可以从这些文化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去理解这些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一路走来，走到现在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那你在国外生活的时候一切都是要靠自己，还是说可以有什么团体来帮忙什么之类的？
其实很多地方包括现在我刚刚所提过那一些国家，所有的地方都有一些单位或者是公司行号能够代办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的确是可以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出到国外去工作或者是居住的情况之下，尽量自己来，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当然你也不能一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就随随便便的相信别人啊。我讲这样说实在当然有点小人之心了，但是说实在，我的立场是，如果你有机会自己搞懂的话，其实你比较能够帮到自己很多，因为它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为了搞懂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自己去办，你可能会同时搞懂五六七八件事情。
哦，
比如说我那时候就要去办工作签证，我要去办工作签证的同时，我就要去先去办居住证的问题。居住证就它会牵扯到工作证 Visa 签证，包括你居住地，居住地必须是要先去警局报备，因为你是居住外居人口，然后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可以领有什么样的一个当地对外居人口的福利，或者是补助，或者是特别的 take care， 甚至是列为管制人员，这些其实很多很细。那包括在日本的时候也是一样，你都要去做一个警局的登记，因为他必须知道这个地方来住了一个外国人，那他可能在巡逻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平常的日常的一些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就会特别 take care 你，因为他知道你这个地方可能住了一个外国人，
可能需要特别被照顾之类
的。对，甚至他们会派出当地的关怀员去了解你有没有生活的所需。真的就是这样，
独居老人关怀员。
对对对，或者是比如说像日本的时候，他们公司就是开下的部分，他们叫会社，他们其实是会有专门的单位来辅导这些从国外到他们的国家去工作的人，他们会告诉他帮他去办一些手续什么之类，因为有些其实外国人自己是办不了的，你必须要有公司的一些该叫什么出示的证明文件，你才能够去办，
公司出面才能办。
对
对
对对对，其实
公司当你的保人之类的。
对对对，就像以前我们去美国念书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那个叫什么推荐信，还有保证人那个系统。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我建议大家自己来，因为你一下可以懂很多事。
那在国外生活的话，就是你是不是自己人这件事情很重要吗？就因为很多地方，比方说很多地方都有台侨啊，或者是台湾留学生，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于你在那边工作或生活比较有便利性？
绝对有，100%有。因为说实在你，如果你是在华语系的国家，你的问题可能的确是并不大。但是你只要一到了非华语系的国家的话，那如果能够有华人，我的华人是泛指华人哈。那如果能够有华人的话，能够先去当成朋友，然后去询问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入的一个方式，因为毕竟你不是他。你如果在一个不是你母语的国家，有很多地方你会一下子会搞不清楚状况，而且也
当然。
不容易搞清楚状况。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有会讲华人的人，好，这种会讲华人，我都先把它归类叫做自己人哈。某个程度上哈，语言上来说的话，那我觉得这种的人能问则问，能认识则认识，因为有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给你很多的帮助。而且我觉得，就我自己看起来，台湾人在国外还蛮团结的，就是只要对我们知道你是讲华语的，而且你是又从台湾来的时候，那个感
特别
情
亲切
对
哈，
一下子就来了。所以，有自己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啊，你在国外的职场，因为你在那边办公嘛，他们的办公室文化跟国内的办公室文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只要是办公室里面就有什么斗争啊，谁杀谁啊，谁害谁这样子的状况？
我觉得必然。其实每一个地方，其实也不用说到国家，其实每一家公司都一定会有。那只是说，每一个地方它在办公室里面的文化可能略有不同。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在意的是你的人的个性。有的人是在意你融不融入团体，有的人是在意你的表现绩效如何，或者是有的人在意你这个人的人品如何，其实都不太一样的，甚至是你能不能融入到他们的某些特别特殊的文化里面。我这边顺便讲一下几个东西比较特别，第一个是加班。其实
台湾爱加班。
台湾人爱加班，但是某些地方的人非常不爱加班。
一定的。
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就非常不爱加班，因为大家平常在工作的那时间之内，那个 tempo 跟节奏已经压缩得很厉害了。再加班，其实很多人是不太愿意的。但是当你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非常爱加班，你又不能不跟他们一样的时候，你就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你要去取决于你自己能不能这么做。啊，那既然讲到了加班，那我就来讲下班。下班它其实也有一种文化，比如说有些地方是，长官或领导没走，你也不敢走。
对，台湾就
啊，
是这样。
对，那其实像有些地方，比如说像那我就不讲明讲某个地方，有些地方是根本不 care，你做完你就走，因为长官或领导他们有其他的事情在忙，他根本不 care 你走不走。但某些地方他是非常在意，就是长官都没走，你怎么就先下班了？哦，这些地方你去了之后，你必须要先摸清楚才能够了解，或者你要去工作之前，其实你也可以适当的了解一下，以免
没错。
去了之后就可能会有很多心里面的矛盾啊，这里要加班啊，为什么长官都不走，都不下班，害我不能加，
他还不走啊？
对，这个很痛苦哦，所以我劝大家，如果要出国工作的话，可以先理解这些事情。
了解。哦，所以在国外的一些工作的基本法则，其实跟国内好像也是算大同小异嘛，就是你
很
还是得
像，
先搞清楚人家在干什么或人家怎么干，不要白目的，就是说人家这样干，我偏偏要那样干，那的确就是不太好。
是的。那很多人就在讲啊，就是像我有些朋友自己也来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就是我其实也想要出国工作，但是我觉得出国工作好可怕。我就会问说
对呀。
你为什么会觉得可怕？他说那出国会不会就像断线的风筝啊？出国就很像人间消失。
被人家遗忘
对，感觉起来会有这样子哦。那我这边刚好我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其实，在你决定要出国工作或者是出国念书，哈，不管是哪一种，你可能要自己先想好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攻守之道，因为
什么叫攻守之道？
因为我们现在是去国外工作，其实不是去移民。哦，如果你今天是 的心里面 的打算是去移民，那你可能就所有的一切，可能台湾的你就要做某个程度的割舍或者是放下之类的。但是你如果你只是去工作，其实你等于 是在两个地方都有一个居所，应该这样子说。
对对对，
所以你在台湾的某些的东西你还是要 keep 住的，你不可以就是，
对啊，你还是得回来嘛。
对对对，简单的来说，有的人出国之后，比如说台湾你还住的房子水电费你就忘了交，因为没人帮你交，嗯，啊，你什么信用卡的钱没有交，啊，你信用卡就停卡了，这些影响 都会还蛮巨大的。所以，出去之前你必须要先把你能够掌控的这些事情先理清楚。所以攻守之道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那边进攻的时候你有一些你必须要学习的事情，但是 在自己的台湾你要守城的那些事情你也要搞清楚，你才有余力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来去自如，啊，所以这
对对对，
就我刚刚讲攻守之道，
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个概念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一出去了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回到我刚刚所讲，哎，其实没那么严重，其实你只是去出差，或者
只是去工作而已嘛。
对， 你其实并不是移民，你其实还是会回来的，除非
那个心态会差很多，
会差很多。其实就是，除非你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我要发展的天下，而且我就有一种要移民的心情，
就不打算回来了。
对，那么你可能在心态上的确就可以调整成一个移民或 长治久安的一个心情。对，
嗯，
但如果不是， 那你就在心态上你要知道你毕竟两边都是有家的，好，那你出去只是工作，那你还是必须要回来，这个心情上
就台湾这边还是要打点好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好，另外一个就是
okay，
比较，有一些在去国外工作的人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心理的盲点还是什么，就是说，我不想变成当地人，
嗯，
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想要融入当地的文化。
嗯，
好，这个有时候会
觉得自己高大上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觉得说我没有必要要融入，因为我就是我，因为我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我本来就可以照着我自己的方式，我自己的逻辑或者是我自己的规则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我本来就没有想要成为当地人，所以就有点像你刚刚所讲的，就是哎，我们在台湾都是这样子
啊。对对对
对对对。那
他没有打算要久留啦，就是说我就是过客而已，我干嘛要跟你们一样。
对，但是就回到刚刚大北你讲的，你必须还是要融入当地，所以你在不想所谓的不想成为当地人，第一个大前提是对你的确不是当地人，但你必须要融入当地，所以你的心理素质的建立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嗯，
好，那我们在职场生活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能只留在国内工作，就一定要到国外去工作不可吗？
嗯，倒也并不一定，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其实这是选择性的问题嘛。就好像我刚刚所讲，新加坡或者是香港，他们的人可能会有些人很愿意选择到国外去工作，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哈，台湾的确是很幸运，一直都处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之下，大家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还蛮好的发展，所以并没有一定要飞到国外去工作的这个必要性。但是如果就像我刚刚所讲，你觉得你的确是可以去尝试，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或者是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的话，你要先想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嗯，
所谓自己的定位就是说你在台湾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职业，你工作的内容在台湾是这样子，那么你觉得你去到国外之后你的价值就会提高吗？或者是你的竞争力就会比别人好吗？
你会镀金吗？
对，你会镀金吗？或者是你去了一趟国外回来之后你的薪水会翻倍吗？其实并不一定，
不一定。
对，所以有些事情这个是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心态上的问题。所以去不去国外工作不重要，你要先搞清楚自己的定位跟价值，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所以去国外并不见得比较好。
其实像我以前我自己的部署或者是同事，他们有时候来问我，就是说，哎， 我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去国外工作，那你觉得我该不该去？原则上我都会鼓励他们尽量去，是因为你可以去看看不同的世界，然后提高自己一个视野。所以通常大家在问我的话，我都会说去啊，尽量去，反正你去了几年，然后你可以再回来。所以我觉得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趁年轻的时候，或者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多看看，多走走，去吸收一下人家不同的经验。
嗯，
我觉得这对大家都是好事。
对，没错。但是大前提是你先要想清楚自己的定位跟价值是什么。
对，好，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这边也要同时谈聊到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偏时事面，刚好我觉得讲一下，就是因为刚好这段时间发生了疫情嘛，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了，所以
影响到全球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思考，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在讨论一个观念啊，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自己都在做行销啊，做广告这个方面的嘛，我们大概会把去年跟今年这个时间点叫做疫情前跟疫情后。
嗯嗯嗯，
疫情前的时候我们都按照着以前的生存法则在生活着，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当疫情发生之后，世界还是持续在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开始改变了，包括以往我们作业的模式，思考事情的逻辑，其实都起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在疫情之后，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疫情当中啊，在疫情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事情会开始改变，包括办公的方式、思考的逻辑，甚至是行销的手法、看世界的方式，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
一定的，一定的。
嗯，现在全球在经历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形式跟形态上的变动，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可能多去思考一些关于未来自己的价值，或者是斜杠功能的部分。就好像大北跟我们现在其实也是某个程度上的斜杠。未来大家可能不太可能会只专精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把它做到很久很久很久，大概很难了，
很难了，很难了，不太可能。我觉得这个疫情刚好也是一个催化剂啦，把未来的这个职场的生活，或是我们一般的生活，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改变。那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用现在的话讲叫做超前部署。
对，
好，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一些超前部署的事情。那也就是鼓励大家尽量在这段时间去思考一下，在疫情之后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会有怎么样的转变，我们提早做因应。
嗯，没错。但是说实在的啦，虽然我们现在的确是在一个超前部署的一个思维之下，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因为未来还是在自己的手上。好，当然也在这个世道的规则之中，但是这个世界未来会怎么样开始转，会怎么样转变，会转到什么样子，这个说实在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说，就是其实也不用过分的乐观或者过分的悲观。我倒是提出一个中庸之道的一个看法，其实就是平常心去看待，但是有一些事情要开始自己做更多的一个掌握，应该是这样的说法。
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超前部署，
没错。所以不管是不是去到国外工作，或者是继续留在台湾努力发展，其实我觉得就像电影台词所讲的嘛，生命会自己找到出路。所以也不管别人以前一直认为说我是从哪个地方来或者是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觉得之所以会有那些疑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这些过程当中的确吸收了来自于许多不同地方的养分，所以可能我自己个人我会觉得说，嘿，有些看法我的确可能跟大家略有不同，那也的确因为那些经历，所以我让我知道了很多国家他们在工作跟在生活上有很多的 mega， 其实有时候非常特别。所以未来如果疫情之后我们都恢复到了原来的生活之后，还是建议大家有的时候多出去走走，去看看别的人家的生活的方式，他们的对于生命生活的一些思维，其实还蛮多都值得学习的。
对，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成长。
是的，没有错。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回答你的问题，我是哪里人？我是台湾人，但是我的确去过很多地方。
非常谢谢您的回答。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大概也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
嗯，
如果大家还是对于那个在国外工作有一些兴趣，或者是有些问题想要问我们的乔爸的话呢，我们的二阿贝也非常乐于为大家解答，就请大家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留下您的问题吧。
好的，那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那我们下次见咯。
好的，
拜拜。